母亲的拐杖。母亲今年67岁了，体弱多病，再加上岁月的风霜，看上去像80岁的老人。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健康过。追溯我童年的记忆，11岁以前全是一片空白，11岁以后的事儿就如同镌刻在大山深处石头上的文字，经年累月无法退却，想抹也抹不去。家境贫寒，半个多世纪农村艰难生活的负累，母亲的双腿一直不很灵便。5年前的那个冬天，母亲在老家的院子里摔了一跤，右腿骨折，虽经医生救治，但年过花甲的老人痊愈后再也摆脱不了拐杖了。11岁那年也是一个冬天，没有骤来的风雨，没有不安，没有恶劣的情绪，没有什么不祥的征兆都没有。我依然坐在教室，听着老师讲解朱自清的背影。就在我幻化着朱自清勾勒的那个胖胖的蹒跚着跨过月台的老人的背影的时候，一个背影跃入了眼帘。通过教室那几根木栏架起的窗户，家里人背着母亲曾从窗外经过，是一个背影，像母亲，但我没敢断定。放学回家，背影被证实了，是母亲。就在那个漫长的严冬，母亲一直住在医院。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母亲还不能出院，父亲却突然离我们而去，永远。记得把父亲停放在灵堂的时候，母亲从医院回来了，没有医院的许可是强行出院的，但母亲仍然不能走动，回来了还是一直躺着，就躺在现在老家房子左边的外屋。那个冬天很冷，在我的记忆里，从那以后仿佛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么冷的冬天。安葬完父亲之后，母亲还是一直躺着，很少说话，我们跟她说话她也不大理睬，怕我们的搭理打扰她，也就不再和他多说了。春天来了，屋前一湾溪水叮叮咚咚流淌着春色，屋后数重青山披挂着春意。新学期开学前的一天，母亲突然从床上起来，拉着我走进了学校，用赊账的方式让我读完小学最后的那半个学期。从那以后，母亲病情有些好转，虽然仍是病体缠身，但也能料理父亲走后留下的那半个残破的家庭。说是半个，是因为父亲在世的那个家已经被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卖了半个。但也正是从那时起，朱自清在背影中的那句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话，就在我的大脑里生了根，随时都在耳畔回荡。含着眼泪将母亲托付给父老乡亲，踏上南下的列车，外出求学的那几年，随着年岁的增长，母亲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我随时都担心有一天会接到家母病危速归的电报。母亲在老家孤苦无依待了4年，我在外提心吊胆，一边勤工俭学过了4年。4年当中只是担心，却没有真正传来什么不好的音讯。虽然母亲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我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读了4年书，却没让家里支付一分钱。相对其他农村的父母，母亲可以说省去了很多的操挂。但不幸还是传来了，就在我分配到工作单位的第4个月，母亲在老家的院子里摔了一跤，右腿粉碎性骨折。母亲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在我工作的这座城市租了一套房子，将母亲直接从医院接来省城。刚参加工作，正逢单位搞三产集资，母亲住院期间的费用使得我负债累累，租房的房租、水电费，母亲那个老病的药费，集资贷款的还本付息，我入不敷出，经济拮据。母亲不忍心看我如此受苦，执意要回农村老家去，而我呢，为了不让母亲知道我的处境艰难，四处举债来供养母亲的生活。虽然母亲从医院来省城才半年加18天，我却感到力不从心。含着眼泪将母亲送回农村老家，看着母亲面对那低矮而陈旧的楼房，一跛一拐的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艰难行走， 我心里是说不出的酸痛。当母亲用慈祥的眼神将我送别故土返回省城的时候，我的心情难过的不敢再回头看母亲一眼。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生离，不是死别，是无可奈何，别无选择。我就那样头也不敢回的走了，脚步很沉重。我分明能够感到母亲的目光一直粘在我的后背上。朱自清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声音和母亲牢牢粘在我后背上的目光伴随我走过了秋冬春夏。参加工作两年后，我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虽然还叫福利分房，但也仅仅是在煤气水电方面。按我的工龄级别来算，我要支付的房款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是可以采用分期付款的。把平时省吃俭用和拉拉借借的钱支付了首期付款，和单位签订了一份购房协议，郊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钥匙到了手。虽然房子还是毛坯房，我也无能为力进行装修，但对我这种打着背包进城的城市边缘人来说，有套房子就等于有了家，感觉也不错。著名作家毕淑敏说过，父母不在了，我们就无法言笑。是的，永远。拿到房子钥匙的第五天，我把母亲又从老家接来省城，住进了那套没有进行任何装修的房子里，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3年来，我一边支付住房贷款的还本付息，支付首次贷款的还本付息，接济了几个兄弟姐妹，日子过得很艰难。3年来，我先后给母亲请了3个保姆。3年来，母亲都是拐杖不离身。白天她外出走动，一跛一拐的，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看着繁华大街上的熙来攘往，比较城市里的车水马龙和乡间原野的猪牛羊群，看着公园里的草长莺飞，比较城市中的花团锦簇和农村田间地头的泥土气息，看着旅游休闲度假风景区的白云蓝天红砖绿树，比较着大山深处的脸朝黄土背朝天。虽然城市里的这一切他都不是很看得明白，可每当他坐在别人送我的那张破沙发上，谈论起他每天的所闻所见，眉飞色舞，字里行间掩饰不住他的喜悦，我们也能通过母亲的表情感受到母亲的幸福。作为人子，虽然不能为老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舒服的环境，但尽力尽心去做也感到很欣慰。还有在我那套房子后面不远处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菜场，每天天不亮和每晚天已黑，我们都能听到那些卖菜的人为了什么事儿大声争执的声音。母亲呢，常常会拄着她的拐杖一跛一拐地在菜场中拐动。我曾经试着想减轻母亲的负累，替她买了很多菜放在别人送我的那个旧冰箱里，但我多次发现，就算我尽力去买那些比较适合母亲口味的菜放着，她每天都还是要尽力的去菜场一两次。久而久之，我不再为母亲包办买菜，尽力多给她一些钱，菜场上的那些人和她也渐渐的熟悉起来。人老了总是要有点寄托的，我拿什么给母亲寄托呢？母亲说，人老了身体又不好，能到省城来过这样的几天好日子，她已经心满意足。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我已经28岁还孤身一人尚未成家。我知道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那代人和我们这代人是有代沟的，有些具体的问题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老人就是老人，半个多世纪的农村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生活条件已经固锁了他们那代人特定的思维模式，用我们的思维向他们解释情感上的问题，语言会显得苍白无力的。也正因为我在情感上历经的艰难选择和坎坎坷坷，我也无法完整的就我的婚姻给老人一个明确的交代。恰恰又是感情上的纠葛和牵绊，有时候呢，我为了寻找解脱而有意无意的放纵抽烟喝酒，但越是这样，我感情的流浪就一直没有找到灵魂的故乡。 我一天天的孤独着，拮据着，奔波着，母亲一天天的衰老着，期盼着，牵挂着。我在外奔波，母亲在家寂寞，我一直孤单的过着日子，母亲一直期待着某种结局。就这样，20世纪过去了。在我青年时代的时光概念里，2001年是一个遥远的日子。当2001年就要过去了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在我那套简陋的房子里，吃饭、读书、写文章、睡觉。母亲已经好久没有过问过我的事儿了，真的已经好久。只是母亲常常会走到我的门前，拄着她的拐杖，一跛一拐，看看表，站站。星期六、星期天，他会把电视机的声音关到连他自己都听不到的音量。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他笑着说：“人老了，耳朵不中用了，反正有声音没声音已经无所谓。”我明白，母亲是怕影响我的睡眠。如果是平日里，母亲一般会在早上7点左右拄着他的拐杖到我的门前，一跛一拐的看看表，站站。如果没有听到我的动静，他会叫着我的乳名，叫我该起床了。不用说，母亲的拐杖在水泥地上碰动的声音就是我早晨起床的闹钟。多少年了，只要一听到母亲的拐杖声，无论睡梦有多甜，我都会从梦中醒来。有时候母亲轻轻地叫我的乳名，我会清脆地应一声，要么我会在母亲刚踏出她房间的时候就喊她一声，她就会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这些都是母亲和我的无声语言。母子从小相依为命，许多东西已经不用再去用语言来表达了。记得有两次母亲没有按时主动她的拐杖，我呢睡过了头，没有赶上单位早上的交通车。母亲说都是她不好，应该早点叫醒我，但人老了眼睛不好使，看表只看得到用五进制计数的分钟。其实他知道我头天晚上睡得晚，想让我多睡几分钟。我鼻子酸酸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一个下雨天，我因为应女朋友的邀请去了他们家，第一次见他们家的人，还要应对各种的考验，考虑的问题多一些，忘记了给母亲打电话。当我从未来的丈母娘家吃完晚饭赶回家的时候，到处都是华灯高照，灯火通明。走在朝向我那套房子大街上，很远我就看到母亲房间那扇窗子前有个人影，走得越近看得越清楚。当我确认那是母亲的时候，母亲正在凝望着我，脸上挂满笑容。站在大街上望着母亲的面容，我的脚步久久不能迈动。穿过铁门上楼的时候抑制不住，我抹了几把酸楚的眼泪。走进家门，简陋的房子，陈旧的摆设，那张破沙发前多了一张小的新桌子，菜、茶、啤酒摆满一桌。母亲走过来，还是轻轻地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过了今天你就28岁了。妈特意给你做的菜，来尝尝。”菜已经凉了，茶也冷了。杯子中的啤酒飘散在房间里，我的心热腾腾的，好像什么东西堵在喉里硬硬的。双膝跪下，我敬母亲一杯，端起酒杯我一饮而尽。我分明感觉到那套房间里充满了酒味，沁人心脾。那一夜母亲说了很多话，但还是只字不提关于我的婚姻问题。那一夜我只是听母亲说，自己很少插话，也只字未提我现在的女朋友和未来的丈母娘家的事。母亲困了，我搀扶着母亲左手，母亲右手拄着她的拐杖，一跛一拐地走进了她的房间。母亲睡了，我拉上灯，关上门，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母亲已经睡去，打着均匀的呼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清晰地听到，我一夜未能入睡。那一夜我想了很多，过去、现在和将来，还有母亲的拐杖和母亲伫立窗前凝望我的眼神，也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